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至34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初熟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父与父神，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叫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阿门。
好，谢谢春霞姊妹啊，非常流利清楚地读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是接续我们上个星期五开始的第15章，讲到复活的主题啊。这件事情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之一啊。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两个重点啊，就在这里啊。所以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整个第15章啊，都是围绕着复活这个主题来展开的哈。那这个主题呢，是直接回应的，就是第12节所提到的哈。所以15章12节是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问题点出来哈。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啊，这是针对他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问题哈，信仰的偏差来展开整个第15章的论述哈。为什么当时的人会不相信死人复活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世俗上的这些的各种哲学的影响啊，享乐主义啊、禁欲主义啊，或者是柏拉图主义啊，那受这些的不信的人的思想的影响啊，他们基本的观念就是出于那个诺斯底主义哈，就是灵魂与肉体是分开的哈，那灵魂是灵魂的事儿，肉体是肉体的事儿哈。那既然是这样，就吃吃喝喝吧，对不对？反正这个享乐以后呢，这个不影响这个灵魂最后的归宿哈。那这叫享乐主义哈。那有些人就把这个肉体看为是污秽的哈。既然已经死了，已经脱离这个肉体，为什么还要复活呢？啊，再回到这个肉体的捆绑啊，受这个罪恶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玷污、玷污干嘛呢？啊， 所以这是这个禁欲主义、柏拉图主义哈、所相信的哈。那这些呢，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保罗上一段啊，1节到11节就讲说，他传的福音的中心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为罪人死啊，然后呢，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是历史的事实，因为有人看到了啊，那么多的见证人啊，我们上次数了12个见证人。那今天从第12节开始呢，一直到34节哈，分成3个小段落啊，保罗仔仔细细的跟人去讲。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哈，不可以模糊的啊！这件事情如果模糊了的话，就失去了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的就变成枉然了啊，传的也变成枉然了，我们成了为主枉然做见证的人了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哈。所以他第一小点哈，12节到19节就讲，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的是什么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啊！如果否认了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的话，后果非常严重啊！你看他列出这么多啊，第一个啊，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儿，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啊！那这是很危险啊！那整个福音就被动摇了，根基就不存在了啊！第二个，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啊，是空的，对不对？你把这个福音的耶稣的死而复活的福音的内容给抽干了啊，这个枉然，我们上次也讲了，枉然就是空的意思啊，就是没有什么结果啊，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啊，这个意思哈。那不光是我们传的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信的也是空的，没有实质的内容，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了啊，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的啊。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啊！再回来，啊，死人复活跟基督的复活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哈、啊。不仅如此啊，你看，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这个基督的复活是显明他赎罪这件事情是有效的。如果他没有复活，他怎么有资格来替我们赎罪呢？有什么证据呢？哈、啊。基督是借着他的复活来给我们一个明显的证据，他在十字架上的赦罪的功效是上帝接受了啊，父神接受了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里啊。而且呢，那些死了的人就真的就灭亡了哈，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啊。既然没有复活，那死了就成了众人的结局了，死了就结局完了，没事儿了哈。那就啊这个。复活的这个功效就失去了哈。第七个哈，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不仅是跟众人一样，而且比众人更可怜啊。众人还值得享受这个世界上的好处，那我们连这个世界上的好处也没有享受到，而且也没有复活的这回事儿的话，那实在是比众人更可怜啊。否认死人复活这个后果是非同小可的。所以，围绕这一段经文12到19节哈，请大家思考一下哈：复活与赦罪、复活与得救、复活与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接下去哈，20到28节，他就讲哈，这个复活是整个基督救赎工作、成就神国度这个工作的核心呢。它既成就了旧约的预言和预表。成就了在亚当当中犯罪，在基督里面人们得救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而且呢，从这儿开始呢，就成就了上帝的国度啊。所以这个复活这件事情是核心的，这样两次提到哈，基督在复活的事情是初熟的果子哈，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啊，第20节啊，23节再讲一遍啊，在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就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啊，这个初熟的果子是代表这个收成，大的收成要来啊，初熟的果子是第一批的啊，那这个果子没有停在这里，后面还有后续的果子会跟上啊。这是最直接、最粗浅的理解哈、啊，但是呢，保罗是很熟悉旧约的哈、啊，所以他引用这个初熟的果子不仅仅是这个意思哈、啊。大家看哈、啊，利未记23章讲到旧约的节期啊，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哈、啊。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 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哈。耶稣是在逾越节宰杀那个羔羊的时间，差不多那个时候，他钉十字架而死的哈。那之后呢？这个无酵节代表着基督的圣洁的生命哈，他是对付罪，向罪而死哈。所以我们跟随主以后，信主以后呢？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成圣的道路啊，所以这个节气都是对应的哈。好，接下来大家记得哈，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有仔细分析哈。之后的这个安息日啊，逾越节之后这个安息日的第二天，实际上过一个节，我们不大提起的哈，这个叫初熟节，这是在立位记23章有提到的哈。它按照这个顺序讲，前面是逾越节，前面然后无酵节。逾越节之后的这个安息日的次日要过这个初熟节，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啊，这一捆就是初熟的那个收成啊，把这个麦子、谷子带来啊，在祭司的面前献这个初熟的这个礼物。啊，这个时间是蛮重要的哈，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在今天的我们的主日啊，星期天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是对应的啊。他在逾越节受难啊，钉十字架，他在这个初熟节的时候成了初熟的果子，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啊！而且这个初熟节呢，是跟这个五旬节直接连在一起的哈。这个五旬节怎么算的呢？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初熟节的那一天哈、啊，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你看这个算哈、啊，五旬节就是从那个初熟节算起的啊，之后的这个50天哈、啊，又要讲新素祭献给耶和华。那五旬节圣灵降临，大丰收啊。所以，耶稣在死里复活这件事成为初熟的果子，哈，预示着后面50天以后啊，要有大收成。所以就讲到我们了，哈。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不仅基督成了初熟的果子，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啊！你看，在复活的这件事情上，哈，所以这是紧紧的扣着这个旧约的这个节期的预言而讲的啊。死既是因一人而来啊，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啊。这是把基督跟亚当相比较哈，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而且这件事情呢，跟建立国度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哈。到了第24节啊，再后啊，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等待什么？等待父神把仇敌放在他的脚凳上，对不对？你看，这是讲到哈，慢慢的这个国度在地上拓展，而且有1000年的时间，基督作王啊，在地上作王啊。但1000年结尾的时候，就要进入到永恒的国度啊。主基督啊，谦卑自己哈、啊，把国度的主权交给什么？叫万物服他的那一位，就是父神啊。所以最后呢，把国度交给父神啊，让我们进入到永远的国度。你看，整个这个基督的复活成就了旧约的预言，成就了这个在老亚当里面众人的死所带来那个结果，承担了这个罪的结果，然后带来复活。他的复活成为众人复活的一个初熟的果子，然后怎么样带进国度，然后最后把国度带入永恒。你看这个复活是整个这个神救赎计划的那个核心的那个中心点。如果你把这个拿掉的话，那这一切都变成了空的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保罗在第二章段当中讲的哈。啊，这个在复活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国度的成就当中那个核心的位置。所以第二个思考问题，我们思考一下哈，这个是应用性的问题了哈，我们思考一下哈，你是否仍然在某些领域当中啊，把死亡当做最终的主宰呢？啊， 死亡的这些的影子哈，像失控啊、恐惧啊、权力啊、成功的焦虑啊等等，都是死亡的影子哈，背后都是对那个死亡的惧怕哈。如果你相信基督已经复活，正在掌权啊，你是活在神的国度当中哈，这个是如今是已然未然，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哈，但是呢，还是不是那种明显的方式，是用隐藏的方式哈。但是，当我们用这种隐藏的方式，凭着信心，以基督为王，活在神国度当中的话，这如何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对待这个世界、政治、文化、工作与历史走向的看法呢？啊，如何来纠正我们的世界观呢？第三段呢，是讲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善行的基础啊。这里讲到为死人受洗，今天我们没有人这样做的哈，但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这样做哈，保罗并不是同意他们这样的做法，只是举他们这个例子哈。那为死人受洗哈，这个老父亲病了死了哈，向他传福音啊，在死之前信主了，但没有机会受洗。啊，这个儿子很孝敬哈，老父亲没有受洗，那我替他受洗吧哈。所以当时有人这样做，今天没有人这样做了哈，因为这样做没有意义的哈。那保罗借着这个例子说，那这些为你们当中为死人施洗的人是有复活盼望的，对不对？如果死了就死了白了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儿呢？啊，那接下来他是用自己的例子，他相信死人复活，他的行为受什么样的影响呢？时刻冒险，天天冒死啊，在以弗所的时候跟那些野兽争斗哈，为什么天天冒险？因为他有死复活的盼望啊，不怕死的，死以后他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啊，然后讲到这个劝勉他们啊，不要败坏善行啊，这是从行为的角度来讲啊，有这些的善行，有这些行为的表现，可以不怕死，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第三个问题哈，在你生命中有哪些为主而活却看不到即时回报的善行？一定有的哈，我们相信死而复活的人一定有一些的做法，一些的这个行为呢，是表现出来哈。我们不只是为现世的事情而活，不光是吃吃喝喝啊，明天就死了。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啊，所以我们所做的行为，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摆上，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奉献，积财宝在天上啊，等等，都是基于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啊。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回想一下哈。啊，也鼓励大家彼此啊，彼此鼓励啊，也坚信我们这一点啊，鼓励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行为表现上，哪些是基于我们对于永恒有盼望啊，对于复活有盼望这一点去做的，我们应该多多行这样的事情啊，把财宝积在天上。
那我们先那个讨论了这个复活的次序哈，就是第22节到24节。那这个次序上，在启示录中，20章第5节也有说到，就是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去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到等1000年完了。那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然后第二次死的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就是说这个这就是这个复活的次序哈，就是讲那个耶稣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然后再下面呢就是将来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然后就是睡了的基督徒要复活，那这样的复活的。人呢，就是死亡在他们身上再没有权柄，他们就是获得了永生，他们的肉体也不再毁灭、毁坏哈，不再有死亡。然后那个所以这个出熟的果子呢，就是耶稣是第一个出熟的哈。那就像我们一棵树上，那看到第一颗苹果熟了，你就知道接下来的。也快熟了，也不远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哈。虽然在我们人看来这个时间很久，但是在神的国度里，这些都是一眨眼的时间哈，就是会很快的。我们要盼望，尤其是在这个当今这样悖谬黑暗的时代，我们就很多的感慨叹息哈，这世界越来越乱，这美国也是越来越坏，越黑暗。就是，但是这也说明我们
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睡着的要复活的时候也快到了。所以，这个复活就是也是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字典里没有死胡同，就是没有走不开的路哈。你如果跟随神，连死亡的尽头都是神的手在接着你，他带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我们回答那个这个问题呢？这个复活与赎罪得救盼望的关系，因为讨论没有展开，我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理解。然后就是，那没有复活，我觉得那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这个福音的根基，没有复活也没有。这个圣经整本圣经都没有意义了哈，就是神的救赎计划都是在这个整本圣经中去展开，围绕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为我们定了死，把死的那个链条给打碎了哈，所以我们才可以得救，然后那个复活是将来的盼望，所以我们那个基督徒。灵与体在得救的时候，和死亡之间，肉体的死亡之间，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那个分离的过程。我们死亡之后，肉体死亡之后，就是灵魂会升到天上去，然后我们灵魂得赎，要等到将来，所以这个可能是有一段过程。将来我们的灵和体是会在一个身体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死亡的阴影哈，怎么对你生活有什么影响？就是我们年龄慢慢大了，光对这个死亡的一个过程、身体的衰败的过程，其实也有恐惧的。所以我们也要靠主，知道在死亡的幽谷中，神已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不让我们走，让我们难自己担当不了的路哈。
刚才提到这个复活的次序哈，那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呢，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至少有3次哈，耶稣使死人复活哈，但那种的死人复活呢，跟基督的复活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哈，像拉撒路死而复活，但他后来还是死了哈，所以那个肉体的暂时的活过来，并不是这里所讲的哈，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意义上的复活哈，因为那个复活以后，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改变啊。那接下来我们读下去这个第15章的时候，他就讲啊，这个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怎样啊。所以，而且经过基督的这种的复活，出熟的果子的这种复活以后呢，人就不会再死了啊，人要存到永远啊，要进到永远的国度了啊。这是一个哈。那关于这个基督与复活与这个赦罪呀、称义呀、这个盼望的这个关系哈，这个郑强弟兄又引用罗马书第4章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啊，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哈，他死是为了赎罪，那他的复活呢，是显明我们有称义的这个确据，耶稣的赎罪这件事情，上帝已经接纳了，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啊。那在小组里面呢，有姊妹们有分享这个复活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一个最直接的就是死亡啊。这个前几天一检查身体说，医生说，哎呀，有可能会是癌症啊，哇，那心里我们就马上就面临这个问题了啊，在生与死的面前，你的盼望在哪里啊？怎么能够不惧怕死亡呢？怎么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依然有心中的平安呢？就是出于对复活的盼望，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呢，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生的这个状况啊，心中的平安啊。另外一个姊妹分享就是说，哎，这个在于人与人交往当中，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受别人委屈了哈。那怎么能够忍得住这种的受委屈呢？怎么能够依然用爱去回应呢？啊，这个也跟我们对复活的这个盼望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哈。当我们有这种复活的盼望，我们今生不只是这几十年就结束了哈。 那在后面有一个复活之后的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呢，不只是为地上的舒服、地上的好处，我地上这个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而是带着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啊，知道神都纪念，知道神那里都有赏赐哈。人非有信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凡是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啊。所以这个赏赐就是在复活的生命当中啊，在那个永生当中啊，神为我们存留的啊。今天我们所做的积财宝在天上啊，不只是享受今生哈，积财宝在地上啊，知道今生是短暂的哈，在永恒当中那是最重要、最宝贵的啊。所以这些都直接影响我们今生今世的这个做事啊，看问题整个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我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最常读的两段的经文哈，一段大家喜欢读的就是诗篇23篇啊，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启示录21章啊，讲到神要带我们去一个没有死亡的啊，没有病痛的，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啊，没有这些黑暗的地方啊，所以人这个行走在路上啊，活过每一天的日子的时候，真的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那这个信心的根基就是神的话啊，所以这一段话反复给我们指向复活啊，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啊。当你用信心去领受这些话啊，带着信心去相信这些话，活出这些话的样子哈，真的是啊，我们在地上的服侍也好，我们的奉献也好啊，我们每天所做的哈，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哈，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带着这样的盼望去行的时候哈，每一天就会活得更加有意义啊。虽然是活在有限的今生当中，却是为永恒复活之后的生命做预备啊，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被提醒的。
对，牧师刚才说的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认识到，就是基督的复活啊，它是我们赦罪的凭据，也是得救的保证，也是盼望的根基。所以说，这个三者它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如果基督的复活不真实的话，我们整个信仰的系统就会崩塌。那我们还不如像世人一样追求吃喝玩乐，反正没有永生呢。既然基督的复活它已经确确实实的发生了，那就证明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们的救恩得到了，救恩已经完全了，然后我们的永恒的盼望是非常牢靠的，所以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继续的行进。我们看那个第二题，第二题其实跟生活当中也蛮密切相关的，就是让我们回到基督复活的真理，然后我们看待世界的整个世界观、价值观，我们都会翻转。比如说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这儿都是中老年的信徒啊，很多人肯定也蛮注重养生的啊。这个，但是我相信我们这儿的人没有一个是会害怕死亡的。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再把健康啊、长寿啊、这个成就啊作为最终的意义了，而是视为今生来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然后神预定给我们多少的年岁，我们就在这个年岁上活出荣耀神的这个冠冕。即使是面对，我们知道这里也有这个身患癌症的弟兄姊妹，是吧？即使面对这个病痛。也能够带着盼望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然后我们到天上，我们没有眼泪，我们会有过那个在乐园里面与主同在的生活，就是有这样的盼望。我也是这样鼓励我年近90的父母的，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会鼓励到我们。然后呢，就是我们同样，我以前我是一个时政博主，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把这个时间就花在这个读政治新闻，然后写评论，我再也不干那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就是说，世界的政权的确会变来变去的。比如说，美国现在川普掌权，将来上来一个会很恶的人掌权都有可能啊。这个或者各种意识形态，比如说都有可能。但是基督的复活呢，证明一切的执政掌权者最终都要被他所废掉。所以说，我们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哪一个执政掌权者。不寄托在什么政治文化复兴运动上，就是我们要以永恒的视角参与在当中，我们活在当下，为主做盐做光啊！这个无论政局如何的变化，我们也不惊慌，因为整个的结局都在基督的手中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 看历史的这个观念也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看中国历史，那个鸦片战争，哎呦，心好痛啊，那个是吧？这个，但是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神安排一切的这个历史啊，都是为了基督啊的福音要传到这个广大的民众的心中啊。虽然这个比如说会发生一些事件啊，很不好的事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查理·柯克这样的事件，但是正因为他的死，有更多的人，我接触到很多人，他说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他是谁的，但是现在我们愿意到教会里面来看一看啊，就是所以说我们复活的信仰其实就是把死亡从他魔鬼撒旦的这个宝座上把他拉下来啊，这个魔鬼撒旦让魔鬼撒旦伏在基督的脚下，让我们在一切的领域都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更勇敢，也活得更加有盼望。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有遇到很多，就是我们为主而活啊，做了很多啊，但是呢，看不到回报。比如说，你长期陪伴一些这个软弱的弟兄姊妹啊，但是他一直在软弱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很多情况就是种子埋在地里，长时间的不发芽，看似是死了，但是最后他要结出很多的籽粒的。我就记得以前说那个太平洋的一个岛国的宣教士到那个食人的部落去传福音，结果最后还是失败了，最后还是死了。而他的儿子坚持还要继续去传啊，最后整个食人部落啊能够归主。所以说，真的是不要把眼睛局限在很短的那个里面，真的是啊，我们要为基督的国度来发光啊。包括我知道这里很多还在职场上工作的啊，我们在职场上也是这个。为积极的为主做见证，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你不肯做假账啦，不肯做假见证啦，可能短时间会吃亏。但是复活的真理真的让我们明白，神看重的不是短时候的成功，而是你的忠心。那还有就是我们为某一些，比如说合场长时间的祷告啊，这个福音宣教工作，比如说中东地区啊，啊或者是中国地区啊，我们现在不就在正在经历嘛，啊，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祷告的种子在永恒的地里面啊发芽生长，即使我们今生几十年我们看不到它长出来，但是到复活的那一天啊，全部的都会显明啊。最后是关于在家里面的，我们也有些人他的家人是没有信主啊，甚至说反复的来伤害我们啊。这个我们坚持这个饶恕、传福音、服侍、付出，虽然你可能在今生或者短短的几十年你看不到回报。啊！但是神在天上，他都看见，啊，他自己为人舍身，啊，流血牺牲，我们在下面也学他的榜样，啊，在天上都看到。所以说，这些完全没有回报，看似完全没有回报的摆上，实际上都是在操练15章啊，保罗给我们述说的基督的真理啊。所以说，这个让我们这个真的是很久忍耐，满有喜乐。
三个问题来做思考。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们也是三个方面哈，就是赦罪解决了过去我们罪的问题，得救解决了现在，一直到永生哈，我们有永远的生命。那复活呢，是指的未来，我们当我们从地上离开会进到永恒的国度哈，因为我们会与耶稣同死同复活。那耶稣战胜了罪的权势，战胜了死亡的权势，那我们也会与他一样的哈，能够这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也能够在地上现在就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老我已经死去，复活是新的生命的诞生哈。那第二个呢，生命呢，我们得到了救赎，现在生命就可以改变哈。这个实际上是和刚才有点联系的。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些道德的教育和心灵鸡汤的教育哈。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像真正的基督信仰这么牢不可破和这样的与世上没有任何可以与它相比的哈，所以不要去重视心灵鸡汤，我们的真正的得救的确据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坚定的基石的哈。那第二个问题的思考，我们是否仍然在某些领域中把死亡当做生命的主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让世界来掌控哈，让一些失控来掌控。当一旦失控了，我们就觉得是失败了哈，这都是世界的标准。那有几个例子，就像有健康如果不好了，孩子不孝顺或者是不求上进了，自己的未来不明了了， 这些都会产生焦虑。这实际上是让世界在掌控，是让魔鬼在掌控，而不是让基督信仰和复活的生命在掌控哈。那还有呢，就在工作上也会有如。总会担心害怕被淘汰，而且呢，生活目标不知道，就是为了工作。那但一旦工作，如果自己不在工作上进步了，就等于死亡哈。都对，这些也都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哈，因为没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然后呢，第三个也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哈，那我们就会对时局会很关注，也会很沮丧，甚至会绝望哈。这些就都是。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没有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就会被世界所左右，被政局所左右。那相反，一旦要是有我们这样信仰是坚定的，而且知道我们的信仰带来的是复活的生命，无论是现在新人置换了旧人，我们的心还是永恒在国度里跟随耶稣基督哈，我们就有相信我们的生命会活出不一样的，为神的荣耀而活哈，因为。耶稣已经作王，他有永生，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不再惧怕世上各种艰难险阻。我们因为是有盼望的，那么我们对于神给我们所吩咐的功，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忠于职守，我们不会急功近利，也更不会去在人看不见的时候去偷偷作恶哈。那我们相信万人万物都伏在基督脚下，因为基督是主。那第三个呢？在生命中有哪些为主而活？有哪些可能会为主而活看不见？随时报仇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沮丧，有哪些善行啊？真的就是实际上持守信仰就是在主里的善行哈，传福音也是在主里的善行。这些为什么会有让我们思考与得不到回报的呢？因为经常会被世人所不理解，甚至被辱骂。甚至被嘲笑，也会被误解哈，而且也会被边缘化、被排斥。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而活，有复活的生命的话，我们知道今生短暂，复活之后是永远的生命。愿我们的复活的生命现在就能够活出来，一切都会为神纪念，因为我们的劳苦不会被徒然的。
撇开复活的所有的神学理论，最重要、最现实际的一环就是基督是活在我们心里。我们常常听到牧师最后祝福说："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常与"的状态是 present tense，是现在时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这个恩典不会在我们心里。但是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与基督交谈，基督也活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祷告，基督也为我们为代求。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用哪个基督复活的问题，就问其他的人，甚至乎问我们的孩子："你觉得基督复活对你生命有什么影响？"你就发觉了很多人，虽然他说是基督徒啊，这个道理他们还是有点模糊的。In other word，我们每次去见医生的时候，牧师第一件事叫什么？量你的血压，对不对？量你的心跳，对不对？这个基督都复活的问题也是各个是进行，这是 spiritual health check up。
谢谢没传达的补充啊，非常宝贵的提醒啊。那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就是保罗在讲完这个复活的真理之后，给我们的最集中的一个劝勉啊，非常宝贵的哈，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被提醒的地方哈。我们要兼顾，我们要多做主工，因为记得哈，我们所做的都不是突然的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哈。哥林多
哥
前
林
书
多前书十五
章
五
十八节，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
请求的
和要
长节
的
劳动，因为知道你们的劳
苦
在
主
里
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
亲爱的天父，我来感谢你，你再次教训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见你的脸。来分享你的祝福，来读你的话， 主啊，就求你祝福这个平台，无论我们在哪里，愿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